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认识教会。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建立教会啊，要建立教会。所以在建立教会这一个系列当中啊，我们这个月的都是围绕着教会这个主题来去讲啊。第一次呢，我们有这个我们学宗长老啊，所以讲的题目叫做建造教会 （Build up the church） 啊，他用的经文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后半部分。哎，上个星期我们有冯伟牧师给我们证道，他的题目叫做委身教会，哎，用的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以我们啊，这个星期我们的题目呢，还是围绕着教会，叫做认识教会。所以我们建造了教会，要委身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教会的话，我们仍然不能够把我们的服事带进教会。下个星期冯伟牧师还有讲服事教会。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有小曹弟兄带入我们进入一个高潮，叫爱惜教会。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经文啊，今天我们这个要正道的使用的这段经文啊，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你的教会的众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我们仰望主啊，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啊开启啊，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要我们今天都能够把我们的心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啊真实的明白你的话，能够进入你的话，能够活出你的话。愿主你把啊你这个圣灵赏赐在我们当中，喜悦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和服事，让我们的心全然在你面前被你消化。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段圣经里，我们今天要认识什么？要认识教会啊。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呢？啊，在我们头脑的意识当中，我们上星期啊，冯伟牧师跟我们讲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句话，哎，我的手机到哪去了？哦，我忘记在教会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教会是一个建筑啊，我们落在那个里边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呢，哎，有安提阿教会，有以弗所教会，哎，有这个哥林多教会。有时候说你去哪儿，我们要去 CCMC 教会啊，我们把那个地方当做一个 location 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从哪儿捐赠过来的，从 CCMC 教会捐赠过来的啊，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组织。有的时候啊，经常有听的人这么讲说，到美国怎么样？要到美国找教会，为什么？那边有一群的人啊，他们非常的好心啊，他们非常的这个啊，让你看着就很舒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是一群人啊。所以教会让我们看着有时候用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词来形容啊我们的教会。但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哎，首先教会第一次被圣经里提到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太福音16章18节后半部分，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提到教会的时候，他用了希腊词的有一个词，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发音哈。但是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被呼召出来的啊，从哪里呼召出来呢？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的啊，这样一群人啊，因为他们是一个集体集合啊，他们不是某一个人。啊，是每一个人被呼召出来之后放在了一起啊，所以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个集合。同时我们看到呢，在哥林多前书1章2节啊，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小组的查经就查到哥林多前书在1章2节，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这样一群人是什么样呢？是蒙召啊，被呼召出来做圣徒的啊，做圣徒啊。这个圣徒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只有一个主，这个主是谁呢？是耶稣基督 啊，是我们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教会是有一个主，这个主是耶稣基督。这样一群人被蒙召出来，集合在一起。那这个教会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啊，如果我们仔细再来看一看几段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教会这个词在圣经的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比喻。首先他用说作为一个安居的居所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用教会是神的殿。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他们是一个圣殿，是一个能够让主耶稣与他们，让神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圣殿。当然呢，圣经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的时候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后面又在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他把基督跟教会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夫妻关系。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说，要心腹装饰整齐，等候迎接他的再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经还有地方提出来，对啊，这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在这里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头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们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从生命的角度上看的时候呢，他们是头和身体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三种的比喻，从三个角度上让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神与教会的关系。好，这是讲到教会。但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这一个字啊，我们英文中文里面是一个字，叫做家。你是一个家，但作为一个家来说，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把权柄的啊，他能够决定这个家的，所以权柄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特别要强调权柄呢？我们从神的创造的时候开始，我们慢慢的就该领会啊，神为什么要这个权柄，为什么这么重要。在今天的教会当中，首先我们看到说，圣经开篇辟地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哎，这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天地，好不好？非常美好，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美好的。但是紧跟着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发生了问题，地发生了问题，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圣经里在那里启示告诉说，原来是天使啊，神造了天使，可是天使堕落了啊，天使堕落的时候，天使长堕落带了三分之一的这样的这个天使被打到了地上，所以这个地上被魔鬼撒旦在控制，他控制这个地上的时候，使这个地上一切都是混乱的，所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神的权柄现在这时呢被撒旦在那里来控制。所以神紧跟着要说什么呢？要有光，神说要有光，神要恢复这个秩序，要有光，光和黑暗分别，水和陆地分别，我们看到还有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分别，最后造成什么？最后造什么？造了人，创造一切的环境之后造了人。那人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圣经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要管理这地，替神来管理这地。所以圣经里要把这个权柄通过人来够彰显神的权柄，能够在地上能够显出它来。所以人有没有做到呢？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人也堕落了，人也犯罪了，最后被赶出了伊甸园。上一次我们交通分享的时候，该隐起来杀了亚伯，人类第一章的谋杀案从那里开始。在这之后漫长的几千年的当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慢慢又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时候神借着谁？ 挪亚，挪亚方舟，是不是毁灭了那个地以后建立的那个挪亚方舟，一群爱主的这一家把他们建立起来。但是在挪亚之后呢，又发生了变化，一直到启示这个启示圣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人堕落了，要造巴别塔，不要神了，地又变成了空虚混沌的状态。这时候神要怎么样？第十二章开始又找到一个光，要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人建立一个家，由这一个家建立一个族，由这个族建立一个国，让这个一群的人他们能够代表神，活出神，让这个神的权柄能够在个地上彰显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做到了吗？慢慢慢慢他们又堕落了，所以后来神四百年不跟他们讲话。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能够带出神的权柄，反而他们背离了神。这时候神四百年之后，神说要有光，那个光又来了，耶稣基督说他是世上的光。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借着教会来恢复神的权柄。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没有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我们当中，没有神的权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当他看到我们人的有软弱，他为我们活出了一个顺服神的样式。我们记得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开了，第一次说天开了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基督受洗，一个无罪的人受洗的意思代表说我承认我有罪，我要被洁净啊，像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他因着顺服神要为世人承担罪，所以他顺服神的权柄，成为一个顺服的样式，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的任务也是要顺服权柄，顺服神的权柄，为神为顺服神的权柄做一个见证。我们能够影响这个世界，让世人都看到神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让世人都能够归到神的权柄下。但是呢，今天的撒旦他愿不愿意？撒旦要在教会当中，他要破坏的就是破坏这个权柄，他不想让神的儿女愿意能够来顺服神的权柄。他用了很多的手段，其中他质疑神领袖的权柄。你们记不记得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旷野当时有谁？有那个亚伦和米利暗，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民数记十二章讲到说，这个亚伦跟米利暗起来质疑摩西的权柄。到十六章的时候讲到可拉一党带着二百五十多个人，他们质疑摩西跟亚伦的权柄，对不对？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质疑神领袖的权柄，然后他们用着人权，他们讲到大大的宣扬的是人权，宣扬民主，要用民主和人权，民权跟人权来代替神的权柄。同时也借着周围的环境，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些搅扰，让神的儿女对神失去了盼望。我今天看到很多的时候，明明应该神的里面是有公平公正的，可是今天那个世上缺少了就是公平公正。在这个时候好像我们今天也无可奈何，因为好像掌权的是他们，他们拿的权柄，那一小部分人拿的权柄，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活出神的权柄，所以让我们失去盼望。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权柄，神的权柄在哪里？神审判，他终究会要审判这些，他要拿回他的权柄。让我们今天不要看着今天地上我们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的环境，让我们有信心知道说主耶稣他的权柄永远在那里。当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合一，对不对？夫妻合一，父母跟儿女啊，这一个家才能够显出来他的家的功用啊。如果夫妻当中吵吵闹闹当中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些合一的时候，整个这一个家就被毁坏。所以合一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合一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最重要的是神跟人之间。所以当这个创世纪讲到雅各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雅各因着他的兄弟这个他的这个抢了他兄弟以扫的这个祝福以后，被他这个以扫来追杀，所以他跑到要准备去逃亡，去投奔他的舅舅这个拉班。在路上的时候到别示巴，他在那睡觉，睡觉的时候他梦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有神在向他说话。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向他启示什么呢？神在地上没有一个爱他的人，他没有家。而他自己什么时候才想到神呢？因为他自己在那个时候没有了家。所以当一个无家的人遇到了一个无家的神的时候，他才觉得他多么需要神。所以今天也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神，要神让我们跟神去联合。但是不是这个神是我们去找神，神才来找我们呢？其实圣经里多次的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说神要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神要拿立他的帐幕在我们人间。在创世纪当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摩西建立了会幕，啊，在列王记说我们看到说，神要借着所罗门啊，大卫所罗门建立圣殿，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都代表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让他自己与人同在，要在我们中间。但是呢，神因着我们身上有罪，所以在那个时候，不管是会幕还是圣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个厚厚的幔子将人跟神隔开。因为当我们有罪的人见到神的时候，就要被神来击杀，神要保护我们，所以用这个幔子来击杀。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神和人可以真正的有联合，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合一。而这个合一在教会当中的体现，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要跟神合一。因着我们跟神的合一，我们跟教会，我们周遭的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心合一。但是魔鬼撒旦肯不肯呢？他最害怕的就是教会的合一，他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搅扰教会，来破坏教会，他就是不要看到教会的合一。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包括论断、传言，在弟兄姐妹们之间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这样的声音。啊，有的时候他借着破坏家庭，啊，让家庭失去了见证，也破坏我们的合一。更可怕的有时候，他是借着我们的侍奉来破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起来在侍奉，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因着我们里面的软弱，因着魔鬼撒旦的一些搅扰，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因着我们里面的这种不合一，让我们在侍奉上缺少了见证。有时候利用政治这种文化，啊，今天很多教会他说我们不能提啊，这个大选不能提政治，一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教会就分裂了啊。有的时候是说这个在讲台上有这种教会的领袖带领的分裂，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私下里面弟兄姐妹们之间用着 email 往来啊，有这种这不同的声音啊。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文化的不同的背景，不管是从当年我们是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不同的地方、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地方、美国、澳大利亚啊，不同地方来的人，让我们产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隔阂等等等等，也利用教会领袖的分裂之间的问题矛盾来造成教会的分裂。因为教会的领袖分裂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下面我们看到家里面需要的是圣洁，因为家跟外面是有分别的。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要从分别出来的一方人，这个分别从哪里？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从世界分别的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家是有界限的。我们今天不要跟世界混为一谈，不要跟世俗混为一谈，因为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我们要脱离那些世俗啊。今天很多 这个啊、这个地方很多教会里面把很多世俗的东西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带到教会当中，让我们今天很难分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把那些所谓的人权，所谓的那些道理，所谓的那些道德东西好像加到教会当中，让我们不能够有正确的分辨，好像用要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分辨，就好像四世纪的时候讲到说什么，我们人个人偏行己路，设这个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当我们没有界限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的家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有这个家，我们的家主是什么特性，他就会带出来让这个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主他的性情是什么？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圣洁的，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儿女都要因着他要成为圣洁。怎么来体现这个圣洁？因为主说我是祭邪的神。我们知道在十诫当中第一章就是啊，除我以外没有他神，对不对？第二节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拜那些偶像，是吧？不要随从那些偶像。所以他是个祭邪的人，消灭那些偶像啊。恰恰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就有这样的偶像，我们等一下会举例。那还有呢，神是恨无罪的，我们要以罪来分别啊。这个罪就包括什么呢？啊，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我们里面的贪婪、谎言、纠纷在当中，神要让我们与这些一切的分别，同时呢要与肉体分别。哎，我们前两天查经当中的时候特别要讲到这个肉体的是不是要与圣灵相争啊，但是顺服肉体的就是死，顺服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要与这个肉体分别啊，要与嫉妒、争竞、骄傲。但是魔鬼撒旦也要借着这一点来攻击他的教会，来玷污神的教会。教会中很多时候他要高举人，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对不对？要高举人，有的时候呢是高举一些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千万特别特别的小心，很多弟兄姐妹喜欢把这些十字架放在我们家中，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十字架让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今天要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啊，为我们洁净，我们要跟随他，坚定跟随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当做了偶像，好像当做一个辟邪的东西啊，好像有了这个东西家里我们就好像可以去拜。要知道把十字架当做偶像的时候，基督的就不在我们里边了。所以今天驱赶魔鬼的东西不是那个外面的十字架，乃是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说要赶走魔鬼撒旦，是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越来越强壮，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认识主。很多时候还以谎言啊，用这个人性作为幌子，用谎言来欺骗神的儿女。很多时候讲说啊，你们接触那个神爱世人，爱了世人的话就应该让这个人啊，神创造的这个人，人性就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把人性当作第一位的时候，讲到什么啊，很多今天的很多女权主义，所谓的女权主义叫什么，我的身体我做主。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否要去堕胎是我来做决定，而不是别人做决定，更不是圣经做决定。所以他让慢慢慢慢让这些罪的东西合法，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玷污教会。还有就是教会领袖的丑闻啊，让教会领袖先被金钱、被一些色情、被一些其他东西所玷污了以后，让整个教会走向一个不圣洁的光景。当你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管理啊，因为这个家是有权柄的人， 他造了人以后，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人的目的，造人的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帮助神来，是来管理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所以管理在一个家中非常的重要，管理要有管理的心态。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热情？因为我们缺少了在神家中做主人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同样呢，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是我们记得第一次啊，这个月第一次这个薛东长老给我们在交通的时候用的这段圣经。哎，所以管理的方式是什么？管理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是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同时彼此相助。啊，这是一个在神家中管理的一个样式，我们要这样管理。那另外呢，管理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世上用的方法是规章，是制度，但是今天在教会里的管理方法是什么呢？是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原来我们在新泽西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福音营啊，每年福音营的时候，我们那个因着比较复杂的繁琐的程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们，当时在这个负责的弟兄姐妹，尤其在分房间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有一个要求，说尽量让各个教会尽早的能够把所有参加的人数报上来，他们好去用各种方法去分房间。但分好了房间就怎么样呢？就不希望再动了嘛。所以我们通常来讲的话，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希望提前三个星期啊，能够就把所有的人就定好了，这样我们就不变了。可是问题，我们是福音营啊，很多的慕道友加那个教会说，我这让这些福音营他们能够拉他们出来，他们总是搞没时间没时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 last minute 去拉他的时候呢，他没地方去了，他不能说他没时间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安排了。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可以拉去。所以往往我们如果要提前三个星期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啊，你当时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就说，好，你们可以最后到最后一个星期来报给我，我们加班加点我们也可以做出来。可是往往都是 last minute，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开车去福音营的路上的时候，还有人打电话来说，我可以不可以，我这有一个慕道友他想参加，可不可以？就按照很多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规章制度规定的要提前三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你不能的，我已经不能接受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哎呀，神要带着这些人来啊，到 last minute 他要去愿意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算我们多做一些工作，能够成就神的工作，我们就去做好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每当我们看到当这个神的仆人在前面呼召他们走上前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眼泪就往下流，因为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神借着我们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爱，让我们爱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规章制度，因为规章制度可能我们他就来不了了，但是因着神的爱，他能够让一个灵魂得救。所以我们教会的管理，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指责弟兄姐妹，用着手指大家，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你们来晚了，你们迟到了，你们今天没有参加祷告会，你们没有参加什么什么样的聚会。今天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靠人的管理，我们乃是靠着爱，耶稣基督来的爱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但是魔鬼撒旦也要在管理上面要特别的来搅扰啊，因为他不希望教会有秩序，他要破坏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光景。他的手段是什么呢？有时候是靠着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的软弱疲劳，让我们疲沉默懈怠；有的时候呢，是靠着我们忙忙碌碌啊，做一些看重一些表面的事工，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能够活在神的里面，仰望神的带领啊。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的管理上面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的时候是井井有条，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里面失去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在灵神的眼中是一片的混乱。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教会跟社会不分， 让我们用社会的方法来管理我们的教会。啊，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色列在创这个出埃及记讲到说，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了旷野，啊，那摩西每天非常的繁忙啊，他要去处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叶特罗来到他面前说：“我给你出个好主意，我给你一个好的方法。你建立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哎，你一个一个一层一层这个教会的管理，啊，你把这个人家里的管理，你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方法，会管理得很好，啊，你自己不用那么疲劳。”摩西怎么样？哦，以为好，他就去建立这样的一套制度，对吧？但是紧跟着下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就把摩西叫到了西乃山，把会幕给了他们，律法跟会幕给他们，什么意思？今天的教会不是人用人的方法处理，乃是神要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用他的方法来管理，让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在神面前建立一个他所要的秩序，而不是我们地上人所靠着我们头脑看着我们的智慧所得出来的这些这个秩序管理的秩序。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说，管理上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啊光景。下面他讲到说，这家是什么？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到真理，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教会里边要高举的是谁呢？是要高举的耶稣基督。另外他讲到是为真理的，以真理为见证。啊，今天我们是要以这个柱石啊，柱石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它的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虽然很多人他们解释说是一个支柱支撑，没错，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每一个，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那些历史的古迹啊，历史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所有的这些大的柱子是在哪里呢？都是在那个门前啊，有几个多少多个大柱子，是干什么？是来告诉说这个建筑有多么的这个辉煌，有多么大的能力，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见证啊。所以呢，但我们又知道说，今天神要我们在教会当这个在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让教会成为那个柱子啊。那圣经里面还有提到了一种呢柱子，叫做岩柱啊。我们都记得什么呢？当这个罗德啊，这个神的使者拉着罗德和他全家的手离开那个索多玛的时候，神那个火去毁灭那个索多玛啊。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能往前跑，你们不能够回头。可是罗德的妻子呢，一回头变成了一个岩柱。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石柱，不是成为一个岩柱，因为那个岩柱代表的是羞辱的见证。那今天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宣扬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啊。这是告诉我们不用高言大志，不用人的方法来建立，好像让别人看见好像教会多么大的多么大多么宏伟。我们在里面看的是我们要用的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教会，在世界呢，在教会以外呢，要见证耶稣基督，让人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表现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徒被称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今天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它也是根基。那我们知道一个根基它的特点是什么？牢固，坚不可摧，不能够移动。所以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在我们里面是坚定的，是不可动摇的。因为真理，人不能够创造真理，人不能够改变真理，但是人可以认识真理，并且人需要 持守真理。撒旦他的工作是什么？要动摇我们的信仰，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不让我们他相信耶稣基督。哎，我们看到今天周围的，放眼看着我们周围的环境，哎，他们借着逼迫，借着试探这个神的儿女，慢慢慢慢把我们带远离神，让我们的信心动摇，对不对？而且还动摇我们的福音。啊，像这个啊，有些教会啊，他们提出来什么这个啊，不谈因信称义，他们谈的是因爱称义。因为他说耶稣基督是爱，既然耶稣是爱，我们就讲爱就好了，我们就不用讲其他的东西了。所以他们只讲爱，他们不讲罪。他的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如果你不讲罪的话，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意义就没有了。因为他的拯救是通过十字架，是因为我们是个有罪的人，十字架是让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千万千万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基督的爱，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的，我们罪人不借着耶稣基督不能够来到他面前。同时今天的社会要怎么样，世界要动摇我们的圣经。前一段时间很多神学院都要求这个美国的神学院都被政府被一些这个官员要求签署一个这个文件，就是说同意圣经是有误的，否定圣经的无误，包括很多大的神学院，三一神学院，这个很多神学院都有这样。所以因着很多的里面的这个基督徒教授，他们说我们不能够签，因为我们坚信圣经的无误。所以有的神学院超过一半的这个教授都被开除。今天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有的地方，听说去年在中国大陆那边，他们有收集说所有的圣经不可以卖了，所有的圣经在各个书店必须要下架，不许印刷这个圣经，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印圣经，他们要自己翻译圣经，他们要歪曲圣经，所以他们害怕看到圣经。前几天听说在加州又出了一个新的，有人提议新的法案，什么呢？他说要在加州所有对着基督徒 Christian 的 religion 的 book 不可以卖，包括圣经。所以他们害怕看见圣经，今天他们要动摇我们的信心，动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基础，动摇我们的根基。所以当我们今天回首来看当今社会对着教会里面的一个挑战有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拿出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来逼迫教会，借着人权，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少数族裔，借着所谓的这个同性恋。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很疑惑说，哎呀，他们也跟我们说啊，神爱世人，那同性恋他们也是人呢，为什么你们教会不接受人呢？不接受同性恋呢？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挂起了彩虹旗，要求弟兄姐妹一定要接纳这些同性恋。不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神爱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同性恋他也有罪，我们也有罪，我们有权来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是因着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承认那些罪，我们因着我们的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同性恋他不认为那是罪，耶稣基督的保险对他没有功效。所以今天社会要把同性恋合法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罪的东西不成为罪，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要坚决反对的。我们要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敏感力，而不是外面很多时候拿着圣经跟我们讲，好像我们如果我们不坚固的不坚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根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上当。另外最近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分歧，刚才我们提到好像不能够讲政治， 政治其实涵盖面非常的广，这个它包括了很多，因为今天所谓讲到的政治，我们局限在说啊，只是这个候选人或者两个党派之间他们的争竞啊，这是政治的一个部分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小心，这当中有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什么呢？的确，哎，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边的时候，如果说今天的政治啊、政治人物啊、政治的党派，他们所讲的东西是与我们的信仰无关，如果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只是说谁哪个国家的经济好，哪个国家哪个党派他的政策比较好，哪个党派他的这个所实施的这些观点跟我的观点相符合啊，这些关于民生方面的东西的时候，的确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为这个事情啊去 worry。 你们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当有两个兄弟两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跟他说什么，说夫子啊，你要不要说我们俩，你帮我们来断案，我们两个要分家产。这个耶稣跟他说什么？谁让我们做你们分家产的这个事情呢、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要知道说经济好坏，不管是说甚至说今天很多时候讲到说这个疫情的控制，或者是讲到说今天啊某某的这个人他讲了一些话，对我的原来我的这个母国那个时候曾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对我们这个族群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些东西在我们圣经，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的确这不是圣经所关心的，不是耶稣所关心的。我们可以每个人用我们自己的 preference， 但是当他们的观点涉及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当他们要一部分人起来要把罪的东西当作无罪的东西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件事情拉到了我们的政治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不可以动摇。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宣传的这些呢，是告诉，不是说我们今天宣传哪一个人的好坏，哪一个党派的好坏，我们不去 judge 他们，但是我们要把罪的东西跟大家讲明，要让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对罪是不能够要有分别的，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个我人有我自己的啊看见啊，有前一段时间有我跟一个传道人啊，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争执啊，那他就在讲说啊，这个某某这个候选人怎么怎么样啊，说为什么你们会支持他啊，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人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 preference 啊，我们自己可能因着我们自己啊，这个选他选举的时候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这些自己的眼光上面，自己的利益上面有一些好坏，但是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需要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拿去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这些好坏的这样的认定，我们是要以神的眼光作为我们的认定。所以我们要从神的里面去，耶稣基督关心什么我们就关心什么，如果耶稣基督不关心的东西我们可以放下。所以今天有人做个比喻说，这个世界上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说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啊，三大柱石啊，讲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神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我们就是教会啊，这个呼召出来我们就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就是教会。那教会应该是什么？作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啊，作为神的殿啊，这个他应该是圣洁的，对不对？作为基督的身体，他要是圣洁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明明知道我们都是不圣洁，我们有软弱，我们也有一切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挺有意思，他做个比喻，他说你们到外面去打听一下，哪一个教会是真正圣洁的？如果那个教会是圣洁的，你把我叫去，我一去他一定不圣洁了啊，因为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问题，软弱、骄傲、跌倒、失败，对不对？ 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是你，是我，是他，再减去你，减去我，减去他。什么意思？把那些我们里边的肉体，我们里边认为好的东西拿掉，把我们的肉体的东西拿掉，把我们里边的基督留下，是你里面的基督，我里面的基督，他里面的基督，让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一起，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纯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些我们个人的东西，我们肉体的东西带到教会里边来的时候，让这个教会不纯洁，让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纷争。同时让我们的信仰世俗化啊，今天的教会信仰有很多世俗化的东西，让我们不冷不热啊，让我们对这个对一些一切周围的一些环境啊，好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多的教会说啊，我可以不谈那些，我可以避免不看见那些啊，我们就为了好像所谓的合一，但是我们里面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外面的合一并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圣洁。有的时候那些外面的为了让那个合一的时候只讲那些好听的，就像今天的成功神学，他错在哪里？他好像讲了一些都是很好听的话呀，耶稣基督他的神迹啊，他好像让我们今天很听起来很舒服。今天我们啊这个工作没了，我们一祷告有工作了，我们今天啊也有这个生病了，然后一祷告我们的病就好了，等等等等，让这些听的好听的东西让我们听，听起来好像一个心灵的鸡汤，看了那些 mega church 我们都很羡慕。但是当这个活来试炼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和谐。那些建立的大大的那些东西，如果里面没有真正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世俗化的教会，缺少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掌管我们。另外我们看到说教会中的下一代，今天我们说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头痛，因为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之间没有了交通，有很大的分歧。虽然他们从小被我们带到教会里边来，但是跟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跟我们对圣经的很多观点，对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有很多的不同，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头痛的啊。这个不得不提到说，曾经当年1954年讲到有一个张森法案啊，张森法案里的时候讲到说，教会不可以去提这些政治的人物、政治的东西啊。的确，如果是政治人物，我们没有必要去说。但是被后来的所有的教会发展成为说，甚至所有东西不能够碰了，所有有关政治的不能够碰了。但是呢，他们会在学校碰讲，他们会在其他的地方去讲，所以孩子们只能够听到一方的。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真理。当我们没有了这个交通的时候，就没有了生命。当我们今天没有了生命，就缺少了跟耶稣基督的联系，我们就没有了一个合一。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潜移默化来影响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如果不能够真正的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到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教会是被从社会从世俗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持守这样的真理，用这样的真理活出耶稣基督的权柄，活出耶稣基督的合一，活出耶稣基督的管理，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仔细的来思想，是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缺少了和你的合一，缺少了你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魔鬼撒旦所蒙蔽。说我们实在需要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要深深的扎根，我们也实在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短短的时间的交通。我们也实在求主啊，为我们厚厚的遮盖啊。若在交通当中啊有不合你心意的，也求你除去啊。若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坚守、坚固我们里面的信仰，坚固我们的信心，不被周围的这些环境所蒙蔽啊。让我们里面看到这世界非我家， 让我们真正能够起来，主啊，让我们有盼望，把我们的盼望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